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够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陆家，我们又回到罗马书，人家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我们是各个节目呢出不了罗马。
我们审判
人落在罗马里边。上一次呢，我们把这个什么良心问题啊这些东西稍微交代了一下，哎，保罗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要提出这些东西来？但是我们可能还不能马上就往下去，因为我们上次讲了，这整块啊，你还是得再看这么一两眼的。
跳出来看整个，
就是从第一章的十六节到第二章的十六节，这是有头有尾的啊，它的重要性是我无法更强调下去的，因为第一章十六节说什么？
我不以福音为耻，
对，
照我的福音所言。
对，一个是头，一个是尾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虽然前面我们说过应该加上因为两个字，但实在也没错啊。一章虽然一开头就讲的福音，但是插了很长的一段呢，是讲他自己与罗马人，他自己的职分，他在做什么，他在想什么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尤其讲到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是借着这个，无论是哪一种的人呢、啊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我为什么会有一种欠债的感觉呢？这些人连认识都不认识啊！我们现在听这句话听得很熟悉、啊。实际上，你说无论是谁，我都欠他的债，这大家一定问你，你疯了吗？对吧？无论是谁都欠我的，这个我们还听得懂。无论是谁，我都欠他的，听不懂
啊？对啊，那很麻烦。
为什么我会这么样讲？那是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，神要借着这个福音呢，救一切相信的人。这就把话呢一直连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。这福音是什么？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而且这个福音就神儿子讲是主耶稣基督，按圣善的灵说呢，以死里复活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这福音跟我的关系，我受了这个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这个福音，只是他用了另外一个字，叫做什么？信服真道，也就是后面所讲的真理。为什么我们上次说这个真理一定要包含福音？因为这是保罗自己给他取的名字啊，
跟耶稣有关。
那什么又是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？那是因为我无论是什么人，我都欠他的债，因为这个福音交给我，我就欠人家的债了。我要去把这个福音告诉别人呢、啊，就像欠债的人去还一样。每个人都欠你的，每个人都告诉他呀。那这个福音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就开始说了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啊。怎么个救法？其实就是二章十六节的结论：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，我所被托付的这个福音，连我自己也需要这个福音。
嗯。
卖东西的人啊，你要是卖一个一刷就白的牙膏，那你最好你自己的牙齿是白的，对吧？你满口大黄牙不能去这么卖的，开玩笑，没人要买。
做广告现在肯定白了。
从第一章十六节到二章十六节，它连得非常好。二章十六节是对前面所讲的一切的事情做了一个总结。怎么说呢？这个福音就是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，对不对？哎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，这是福音的第一个原因，也是我们第一个得救，就是从神的 审判里面得救出来。审判人什么呢？审判人隐秘事，他为什么不说罪，对吧？因为他假半天，中间所说的这个什么二十不义，对吧？还有加上二章的这些自以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啊，可以藐视神丰富的恩赐啊，通通叫做人的隐秘事。有的律法没有律法，你藏在心里呀、啊，认为自己可以逃脱也好，认为自己被定罪也好，这个东西都要被显明出来。所谓隐秘事，就是你不愿意跟人家讲，因此别人也不可能讲得比你清楚。但是现在保罗把你一切的问题都给你讲清楚，都给你对照了，是吧？
是的，藏在帐篷底下的那个东西。
对，你说我这个人呢，就是清心寡欲，不做坏事，我就专拜佛。拜偶像是最大的罪。就是这个神要审判人的事情来讲呢，你不说还好，你一说就麻烦。你认为你可以做一个这个离世避俗的人，不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只做善事，你那个通通不叫善事。神所说的善事，知道神就要把它当作神，就要荣耀他，就要感谢他，要不然
你是应该人的一个照理说应该是一个人的怎么说一个反应吧。应该是怎么去做
的？什么叫隐秘事？这隐秘事就等于人里面一切的罪，人在神面前所积蓄的愤怒。这个隐秘事现在保罗把你全讲出来了，已经不隐秘了。隐秘事的定义是照着福音所言，怎么审判也是照着福音所言，这是一个大段落。所以从一章十六到二章十六的数字很容易记。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不断的去连续的思想啊。再说你，但我们没办法每次的节目花很多时间来背，对吧？啊，陆家一听这话可高兴了。那
下回背，
请你自己去背。为什么要背？一遍一遍去思想，这样你不会会错。
我现在连车上面放的东西都是这个蒙哥古典音乐
哦，圣经音乐会罗马书，对吧？你不断的去思想，你就清楚了。这样对于你自己的隐秘事，对于神怎么看你，你应该怎么看自己，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等你真的见主的时候，不会到时候再有个拍案惊奇啊，我不知道这事是这么看的。
你越背越哎，这个罪人。
好了，那这样子这个段落我们把它翻来覆去的讲了好几遍呢，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啊，可以自己去不停的思想，直到我们见主，对于你怎么看万事万物都会有帮助的。然后我们才可以再往下，因为现在是一个大段落，在往下的时候他要讲什么。第十七节怎么说的？
你称为犹太人，又倚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。
好久没听你用浙江话念这句话，怎么念？官腔，这个用浙江话应该不错。
你成为犹太人，与依仗律法，且指着人夸口。
夸口，很戏剧化啊！这句话跟哪句话很像呢？跟二章一节这句话很像，对不对？
也是论断人的。
看起来像，其实两个是相当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你也忘记我们上次有没有讲了啊？这个二章一节，你这论断人的，前面有夹字儿的。
因为、
就是、可能更好的翻译是所以你这论断人的、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。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句话是连在第一章的。因为这群人是这样行以上所说一切的不义的事情，知道神判定是当死的，这个知道是不用人家跟你讲你就知道了。然后你自己不但去行啊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因此你只要是这样的人，无论你是谁，你只要是人就一定是这样的人啊。你认为这是别人的问题的话，你不要忘了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啊。你说别人这样行啊，其实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也被定罪啊。这是他所说的，他说你不要以为自己能够逃脱神的审判。但是十七节这里，你称为犹太人，又倚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，他就不是说所以或者是因为了，这是一个他专门开出来的一个专柜啊，犹太人专柜。
你称为犹太人，
他要开始讨论这个犹太人问题。他为什么在这以后要讨论犹太人问题，不讨论别的人种的问题呢？
犹太这一族是上帝特选的一个特殊的，
特殊的，这是什么？高干子弟是吧？
也是那个皇亲国戚。 是在紫禁城的。
那难道其他这个画外人呢、啊、愚拙人、聪明人、希腊人的这问题都讲完了吗？
应该也没有吧，他那个次序啊，总是先讲犹太人，但是他的确有特别的地方、神亲自拣选他们的列祖。
我晓得，我先只是说他为什么就底下你看看一直讲到什么地方啊，他都没有再提这个外邦人的问题啊。
嗯，
他只稍微说了一点点，但是也仍然是在讲犹太人。
对啊，还讨论一个真犹太人。
嗯，当然我们立刻可以知道说他既然能够讨论这么多，就表示真有这么多问题可以讨论。但是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、是不是其他人的问题都已经讲完了？
其他人的问题，
犹太以外的人在这个福音之下怎么会被定罪，怎么审判，是不是都已经讲完了？
就是不在律法以内，在恩典以下。
现在还没讲那些东西嘛，我就说在审判底下，神审判他们之间这个问题，他们在审判之下必然灭亡，必然被定罪，除非有这个福音。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讲完了？
讲完了，
应该是讲完了，讲完了。因为没什么好讲的。
嗯，这律法反正也没给他们嘛，就给他们良心。
对，神没有跟他们来往，这个外邦人根本不提到这些问题，哪有什么约的问题？我们在所应许的诸约之外，是与神是无关的，讲得太清楚了。
嗯，无关无
根本没什么好讲的。神要审判你，连招呼都不用打。
嗯，
就像他那时候灭绝挪亚那个时代一样，挪亚以外的人，他需不需要再谈？不需要再谈了、定的日子需不需要打招呼？说明天要发大水了，不需要了。
嗯，
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人在神的面前真的都犯了罪了，已经讲完了。只是对于犹太人来讲，因为有旧约里边这么多的应许，这么多的约，这么多的律法，这么多的规条，那到底和这个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呢？
因为上帝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呢，他为着犹太人说了多少话。
如果没有犹太这个民族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大概至少跳到第五章是可以的。对外邦人来讲，好像中间就不需要明白了。你说我们读圣经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印象？的确是啊。
嗯，讲了半天有很多犹太人的规条、是。
犹太人这个旧约中与神一切的来往，神与他们所立的一切的约、一切的应许，与这个福音的关系又是怎么样把它摆明白？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花很大功夫去写的。只是对于一个外邦人，我们觉得到了第二章十六节就可以直接接到第五章去了，这也就有很大的我想应该可以称它为一个副作用吧。尤其他十七节很明显的讲说，你这犹太人，那你不是犹太人就不用听了。
嗯，
因此就算马丁路德恢复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呢，我们后人在看，因为我没有好好的去研究他说什么啊，做什么，所以我不晓得他对于罗马书全篇是有多少的所谓恢复的工作啊。本来蒙上灰看不见的，现在让你看见了。但是就着大家的印象来说呢，好像所谓得救就是因信称义，
这也是被后人所传的比较。
其实到现在来讲，只讲了借着福音你能够从审判以下得救，这个得救是不是还有别的内涵，或者得救这个词是不是只限于用在这里，大家就不太讲究了。所以我们才会问一个傻问题，那这个人这样算是得救了没有？
这个问题有没有给神的
得救不是你算的，他信了耶稣他就从审判底下得救了，可是他还有没有从别的地方得救还没说，别急。只是在说到其他方面之前插了这么一大段讲犹太人的东西，就把我们的思路给他搞混了。但既然他这样插呢，我们还得照着这个顺序来啊。我们现在尤其信主几年之后呢，对于犹太啊以及这个旧约啊有一定的了解，因此我们需要去慢慢慢慢的明白它。好了，那第二章我们现在到了十七节，这个犹太专柜、犹太橱窗，你称为犹太人，又依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。哦，这是很有意思的形容啊！你要教训你儿子，你是中国人是外国人呢、你称为中国人，那有什么特色？你再加两句就可以了，加得出来。又怎么样？且怎么样？对吧？不容易啊！
现在有些那个韩国的，他们申请，他连那个中秋啊、粽子啊这些啊，都是从韩国到中国的，他 要申请那个历史遗产。
这我通通不在意，我等他们申请这个，连圣经都是。
对啊，这他们就可以这样子，他们这个自夸的时候也可以这样。你这称为
这指着粽子夸口是吧？
指着中国人夸口了。
这别看这是一句责备犹太人的话，这三句话都很有学问的，他抓得非常准的。什么叫做犹太人？他们有的是什么？与其他所有的民族不一样的什么？律法。
神的律法。
但这个律法不是什么汉谟拉比法典，从哪来的？从神来的。
嗯。
那他偏偏他又不是这么说，你们犹太人是有律法可以依靠，这律法又是从神来的，他不是这么说的。他说你称为犹太人，那我们读了后面就晓得这是他的伏笔，因为现在对于什么是犹太人呢，已经产生很大的错误，犹太人的真意在你们心中已经模糊了，所以我才说你称为犹太人，这话尤其对于犹太人来说就很刺耳了。我们说你称为中国人，又倚靠大米饭且指着粽子夸口，这个就是像这样的东西听起来很刺耳。那你称为犹太人，以为自己可以倚靠这个律法，并且向自己夸口说这是从神来的啊，他整个是在形容这样一个状况，他要把这个状况更改过来。哦，这样的写法我刚刚学到一个词，是从我们新上来的同工骆驼弟兄那里学来的，叫做破论。你知道什么叫破论？
破论，胡说八道的。
哎，不是，嘿嘿嘿，看来这个词真是他自己发明的。这也不是说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破产的破，而是说别人心里有的成见呢，你就把它破了。你不直接是一个立论，而是就着别人心里的论呢，就给它破了，这叫做破论。
啊，这个动词是破别人。
你称为犹太人，又依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，这其实就是底下他所要说的一些重点。你觉得你有神，你觉得神站你这边，你觉得神给你律法啊，别人都没有律法，你可以依靠他。其实你正搞错了，律法不是给你依靠的，律法是来定你的罪，呵呵，让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这些东西他底下他都要写出来。这一句话，哎，值得把它背起来。这个代表犹太人。请问，今天的犹太人，那你们在那边没办法看见真的犹太人，我们在这里看见犹太人，还有新闻上你看见这些以色列人，是不是这三句话就形容透了？是啊，你称为犹太人，倚靠律法，指着神夸口，你比别人都强，对吧？那块地是神给你的，有旧约圣经为证，因此不是别人的，因此你们可以任意对待他们。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替以色列国判是非啊，但是我只是要显明一个状况，就是这句话来形容犹太这个民族还形容得真准，
这逃不了上帝的，
真是不简单。但是他接着推论下去，他怎么说的？你们既然倚靠这个律法呢，就表示你们从律法里面
受
了教训，你们指着神夸口，就表示你们应该是
晓
得
神
的旨意。那你如果认为律法和上帝都是站你这边的，那你一定能够分别是非啦。前面没有律法的人都能分别是非呢，这个律法的功用在你们里面呢，那肯定是更清楚啦。然后这一切的，你对于自己的这个称谓啊，自己的这个看法，就带给你一个信心。你这个信心是什么呢？
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是黑暗中的光。
哎，那等一下，这句话怎么分句？是黑暗中人的光，还是黑暗中人的光？
是，
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圣经是他非常忌讳一句话里面用两个的，他本来的意思是不是说是黑暗中的人的光？这个光是给黑暗中的人的，不是在黑暗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人的光。
嗯，
是哪一个？
对啊，这个人在黑暗里，
这个人在黑暗里就是瞎子，那你们呢就是做他们的光，所以你们是可以给他们领路的。
对，
还是什么呢？
愚笨人的师傅。
是蠢笨人，是愚笨人？
蠢的。
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
先生，
在律法上有知识，
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
哎呦，你看他这个官腔打下来，这厉害啊！这个官腔有没有必要打？
那都把我们说进去了。
我们现在就专看犹太人，这段圣经好读，因为它不是指的外邦人，外邦人已经被定罪了，这没关系。你已经是死刑犯了， 你看人家这个，哎呦，判无期徒刑的在那过日子，你觉得好笑啊？你到最后还难道不需要死吗？啊，你连自己哪一天死都不知道，我至少还知道自己是哪一天死的。这段话他是在说什么？
讲他的工作吧，他自以为自己的位置啊，地位啊。
那犹太人真的以为自己是这样吗？
他们不觉得，那神把他们所行的。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时的犹太人他真的以为自己是给瞎子领路了吗？他真的是小孩子的先生吗？
应该是吧，多少的法利赛人都
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得见这样的事情吗？
耶稣那个时候是吧，他们喜欢别人在街市上称他们，问他们的安啊，称为拉比啊，衣裳碎纸做长的呀。
对，就像使徒行传的世界，福音书的世界里面能够看见的。犹太人虽然亡国，他们有他们的会堂，这会堂里面会有一些虔诚人进来，这个虔诚人有的不是犹太人的，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尊贵的妇女。
是啊，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做礼拜。
所以你别看他亡国，他还是挺神气的。就是使徒行传刚看到那个意大利的百夫长，哎呦，他是虔诚人呢、啊，他到犹太人会堂来学习的，所以他们真是有这样的功能在那个地方。就好像这个大韩民国这么喜欢中国人的粽子，要把中国人的东西都拿去变成他们的，这对我们来讲总还是个光彩嘛。中国人有一天会说，那个韩国泡菜是我们发明的吗？我们觉得那东西其实，哎，
中国人有
给我都不要，对吧？东北酸菜比你那个好吃，对。
仿冒品和盗版。
我就算我喜欢吃韩国泡菜，但是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，这东西好过我们中国文化，有到了这个地步要把你拿来当成中国东西，那我不指着这个夸口了，也不依靠你这东西。那他们依靠总是好。你看那个时候，犹太人虽然亡国，他们还是很拽的。他们对于自己啊，是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文化大国一样啊，是别人的师傅，
上下五千年的，
的确心里面有这样的自夸。保罗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提出来？如果一个人真的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他读了这些话，就算不扎他的心，也要扎他的肚皮，扎他的耳朵，听得很难受的。
嗯，但就是不说脏话的骂人的责备人。
以后到了第九章第十章，他为他的骨肉之亲发愤呐、啊。那个发愤起来呢，其他的犹太人听的是很难受的，很受不了他。保罗讲犹太人这些问题非常的刺耳，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刺耳？因为你必须对你的现状有了解，而什么样的人对于自己是罪人，在神面前被定罪，这个观念在接受上有很大的困难，就是犹太人。这是他在为骨肉之亲发愤，只是他决定要把这段话放在这里讲，而不是放在第九章去讲。因为既然这是专门讲犹太人的问题，何不放到后面去？那像他当时写信给在罗马的蒙召做圣徒的人里面有多少是犹太人？当时收信的对象
应该没几个。
哎，难讲，
不会有很多，有小孝心。
比例上来讲，假如这个亚基拉、百居拉他们家里的聚会来了20个人或者40个人、你觉得里面有多少人比例是犹太人？
1/2以上。
就是啦，所以不少的。因为的确，当时不像我们有福音书、有保罗的书信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基本上就是读犹太人的圣经。
但也有可能他们不参加家庭聚会啊，要不然就在罗马直接来一个犹太人会堂。
犹太人会堂是一定有的，保罗带着他们做工都是从会堂里面开始，迟早要起了纷争，要么他们被赶走，要么保罗叫弟兄姐妹与会堂分离。可是会堂往往是他们开始做工的地方，因为这会堂里面有一些寻求的虔诚人，包括犹太人，包括外邦人，这是他们做工的种子。这不叫偷羊。为什么这不叫偷羊？
因为本来就在那边，更偷。
本来就是神的百姓，他们在这个地方讲道是理所应当的。不需要像去偶像的庙一样，他是站在庙门口讲。
他们就站起来打开书卷。
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带给你们是真正的正典，是一切旧约律法的正解，你们要把我们赶出去是你们的事情。所以他们做工名正言顺从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开始。那在这样的情况呢，他写这个信呢，就两边都需要顾到。就这顺序来讲呢，他需要把收信的人当成一个犹太人，来按着犹太人所需要听的顺序写，比当成一个外邦人按照外邦人有兴趣的顺序写更有道理。要是你直接把这段都跳过去，那犹太人就没办法连下去，因为他自己想不透这些道理啊。那你说外邦人觉得这些话跟我没关系，那你就乖乖坐那儿听，谁叫你是外邦人呢？
这犹太人一坐下来听，知道吗？
对，犹太人听得懂，你听不懂，你觉得跟你没关系，但你还得坐着听，等一下还会回来的。那就是保罗来讲呢，这问题需要在现在讲。我们犹太人之所以在亡国之后还在这里读圣经啊，念律法书啊，它带来一定的心理效应。啊，这个心理效应就是说，觉得我们是中国人习惯来讲的，我们是这个泱泱文明古国，我们有啊这个几千年的礼教啊，这些东西是很好的。你看现在我洋人都来进贡啊，是不是啊？连太极拳呐、啊、什么啊，用筷子都来跟我们学，好好。
对，
我们是师傅，我们是给瞎子引路的啊。他先把这个犹太人自夸的这种心理的情节给他去掉。如果对应到我们今天在中国同胞之间做工，像是什么东西？就你信主之后要给你吃点解药，醒脑提神的药，让你明白过来。
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有学历，是吧？
哎，有历史、有传统、有中国人丰富的素养、有中国人的情操。哎呦，我这所有的中国汤啊，在神看起来都是污秽的。
嗯，
虽然这些话不能百分之百的用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，假如你是保罗，你写封信给中国人啊，就算我们讲不出这样的绝妙好词，你称为中国人用倚靠大米饭指着粽子夸口，这句话讲不出来，底下你可以举出哪些例子来是需要被破解的，需要被破论的？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在做工的人去探讨的问题啊。所以下一次的节目，我们就要一面比较保罗所谈的犹太人问题啊，一面想想我们应该对信主的弟兄姐妹谈哪一些中国人问题，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对这一个段落啊觉得和自己太没有关系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，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